生活无国界，往前幕后，往前幕后，
往前幕后，
前幕后。生活无国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陈红姐。陈红姐，你好。
你好，宇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如果错过我们上期节目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陈红姐是谁，再介绍一下，她是这个18年来我们的节目的后制，曾经呢，主要不能说曾经，尤其是后边这几年，主要是负责《幸福满家园》和《拥抱每一天》哈。
拥抱每一天两天的节目，只是
两天的节目。其实说到拥抱每一天呢，的确不太容易哈，拥抱每一天。除非你有一个幸福的满家园。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陈红姐要跟我们来分享她自己在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其实啊，好像有一些时间段哈，比如说最一开始的是当初，这一说得多少年之前了哈，这个从国内到香港的一段经历。
对，40年之前了，差不多40年之前了。
所以听众们，你听到这儿可能更 confused 或者不理解，说这陈红姐到底干嘛的？陈红姐是我们的后制，并且马上要退休了，所以这样的话，这40多年前就比较能够让你觉得，哦，这样可以有一些能够理解了哈。为什么40多年前、
那时候还年轻？我本来在国内啊，在国内就移居到香港，当时就申请批准到香港去生活。但是在香港呢，刚开始我申请到香港，申请了很多年都没有批下来，结果就以为不批准了，我就跟我认识的男朋友就准备结婚了。刚准备结婚就批下来了，批下来我妈妈在香港就马上回来把我带走，她怕有变动就把我带走了，所以呢就没有登记，跟我先生还没有登记，我先生就留在国内。
所以妈妈是比你先到了香港？
妈妈是以前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是她申请我出去的，因为她身边也有孩子。我和爸爸和几个兄弟姊妹在广州生活，妈妈只带了弟弟出来，但是弟弟那时候又去美国了，所以妈妈身边没人，就把我申请到香港。到香港之后呢，其实香港也是需要英文好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那个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是，所以呢我到了香港就比较困难，因为我妈妈她是住在学校，她还是中学老师，所以她住在学校的宿舍，那我就住在阿姨的家里，就有点寄人篱下吧。但是呢阿姨对我还是蛮好的。那时候先生还在国内，还没有批准出来，那所以开始到香港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香港政府规定要住满一年之后才可以回国，所以我一年之后才回去见我的先生，在国内登记登记结婚，然后就那一次我就怀孕了。那当时呢我先生就想在我生孩子的时候申请到香港来，那神很保守，就刚好在我预产期的前一个星期就批准我先生下来了，所以这也是蛮感恩的。但是他到香港来的时候，我阿姨的家就不够地方让他住，就要我马上在外面找房子。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生产了，也没有人，没有什么人帮忙，我就一个人去找房子，然后租了一个小房间，就自己买家具啊什么的。结果呢我先生一到香港，第二天我就刚好是去复诊的日子，结果呢因为可能在奔波操劳，租房子啊买家具啊，结果血压就很高，血压很高的时候医生就要我马上进医院。但是也很感谢神啊，孩子就顺利的出生了，我是蛮感恩的。就是在我刚好要坐月子的时候，先生能来3个月双程探亲来帮助我坐月子，这个是我记忆很深的。先生3个月之后就回国了。后来呢，到了儿子两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幼儿学校了。但是呢，我当时在香港的工作是做餐厅的收银员。那个时间就不可以带自己的孩子，我妈妈还没退休。当时呢我先生前一阵子还在国内还没有批准出来在申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中，后来他出来了有一段日子，他也是工作不很稳定，都是在摸索和适应香港的生活。在那个期间孩子的 照顾就完全是靠我一个人了。然后儿子学校星期六星期天也放假，还有蛮多假期的暑假寒假，所以呢我就要请保姆来带他，但是我的人工不多，找了好几户人家看上去都不是那么理想，而且我人工也不够，就是当时我的薪水很少，如果请保姆的话就吃饭也有问题，蛮贵的。那我只能转工，我就想到了我可不可以转一个工作，可以我儿子学校放假我也能够放假的呢。在这个时候我有祷告，那突然有一天我就看到一则登在报纸上的广告，有一间讲国语的小学就请英文老师，那我就想他的英文老师是教幼稚园的，他们有幼稚园部，那我就想可能教这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就教那个 This is a pencil 大概是这些吧，那我也懂啊，特别有教科书，大概是读26个英文字母，还有一些 one two three four 那种吧，
数字，
对，那我就可能是因为比较愚昧吧，无知吧，我就去应征了。当时我去了，校长就让我读一篇英文书籍吧，英文的文字稿件还是什么的，我哪会读啊，我在国内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根本我就没怎么读英文，结果我去就结结巴巴的就读不出来，在读的过程中校长就扑哧的笑出来说你怎么敢来应征，那我就说我以为是叫 This is a pen This is a book， 他就说不是啦，我们这里的幼稚园的学生也蛮深的，程度英文程度也蛮深的，像你这样根本没有资格，而且我还没学历没有证书。后来他就很喜欢我，他看了，他是一位女校长孙校长，他就问我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着急要请的职员的位置，薪水比英文老师要低很多了，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做，是秘书室里的一个，有时候我们学校实验室里面要做实验啊，要把一些道具啊挂图给老师，那我就马上答应下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工作问题就解决了，进了学校之后不多久他就让我做幼稚园的助教，结果又要我做四年级语文和建教的代课老师，他是上午班和下午班分开的，那工作上我很开心，而且完全可以 take care 自己的孩子，
照顾自己的孩子，
对，我感恩的不得了，我觉得是神的手在带领我，因为像我没有证书没有学历英文也不懂，这样子贸贸然去应征的而校长一看就请我，然后一直就做了四五年，结果后来呢后来我在香港呢就也是感恩神，就让我申请到了香港的政府的房子，就要搬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我就想考虑到要转学校，因为我已经有了第一个学校的工作的经历，所以第二个私立名校又请了我在里面工作，而因为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到学校读书，
并且还是很不错的学校，
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私立的名校。那我在里面也是做职员。当时呢，因为我从国内出来，其实文化水平是蛮低的，可以说比起香港人，我也不懂英文，而且呢，打字也不会。当时的打字是用那种打字的机器打字，因为对，因为你英文不行，你都是用的字母键盘，我也没摸过。那时候刚好是开始电脑，就是那些双桥什么双桥啊，什么那些简易字体啊，我还没有学好。但是呢，我也不知道神怎么那么奇妙，就让校长请我，然后我就一直做到美国之前，我都在学校做职员，所以在这些奇妙的经历之后，我是非常感恩。就像你上次听你讲的，开始是一无所有，然后后来是一无所缺，也是在香港经历了，是神在工作上对我很大很大的保守和眷顾啊，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
像是你疼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就像你讲，就是当时应聘的时候，那个校长都扑哧都笑了，觉得说你哪有这样的勇气来。但是有的时候上帝的手就是这样，让你看到一个好像跟你们完全够不着，或者说你完全搭不上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却给你开了另外一扇门，并且一直也为你预备后面去了名校做职员，并且自己的孩子也有能力或者有机会进入这个名校读书。其实想想，如果不是神，光靠你那个时候的经济收入，孩子应该也没有办法进名校读书了。
是，对，根本没有可能。他们都是千挑百挑的，家庭很好的那些子弟才录取的。
也就是说你成绩好不一定就能进去，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对，每年报考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排队，筛选的很厉害。但是我儿子就因为我进去了，他就能够免费就自然的进去读书了。所以小学基础也打得不错的，中文啊英文都不错。很感谢神。
是，谢谢陈红姐的分享。那她的这个经历呢，其实后来就越来越多，然后又从香港到了美国，那又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分享。
好。